在100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诗歌，一个很长的诗歌，叫做《失乐园》（The Loss of Paradise）。他所提到的就是人类因为犯罪离开了这个乐园。今天我们所看的《创世纪》第二章所看见的是，在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前，当人还活在乐园里面的时候，那时候的光景，那时候的情况。当然在乐园里面，在这一章特别提到人的创造，也特别提到婚姻。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在做婚前的辅导的时候，也特别会用创世纪第二章来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但是当下礼拜我们谈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当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夫妻的关系、家庭的生活是如何，以及到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关系有何等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在乐园里，下礼拜我们就要谈到失乐园。现在呢，现在我们是盼望重新回到乐园里。当然一旦出去了要再回头的话呢，是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一个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初他原来设计的对人一生的价值，以及对婚姻他原来有个计划。因此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他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如果从原文来讲，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关于创造天地的事情记在如下，大概这个意思。那这种话不但在这里出现，在后面有将近10次的时间，有的时候他是提到家谱，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或者亚当的故事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或者挪亚的故事记在下面，所以他一共有10段记载，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开头。因此这边所说的，一方面好像重复第一章已经提到整个6天的创造，那么第6天的后半段创造了人类，这边好像你可以这样想象，好像看电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看电影，看电影有的时候也会有灵感的。我不常看电影，不过偶尔看电影都有灵感。不常看武侠小说，不过每次看也有灵感。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电影开始的时候，它前面可能是一个大概背景的介绍，比如说他讲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13年到1几年，然后那时候世界上的情形，然后它有很多很片段的一些影像就出现了，大概给你一个介绍啊，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镜头忽然间一转，转到1913年，在德国某一个村子，然后镜头一拉就拉到那里，然后开始了。你懂得看电影吗？所以有时候一个背景，大概有一个背景的介绍，然后镜头集中在一个地方，重新再开始详细的叙述。这边也是一样，第一章有用6天的时间把整个世界的创造很浓缩的概要的介绍了，整个世界是这样造好了。第6天工作结束了，安息了。可是怎么第二章第四节又回到开始创造，提到人的创造呢？因为人的创造，上礼拜我们也说过，是整个创造当中最高峰、最高潮，所以神必须再一次的显明，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不是强调他的细节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记载，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于婚姻，他的看法是什么？用一个好像扩大的方法，再把它描述出来。因为这是整个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因此他把第6天的后半段造人的事情详细的再加以叙述。那么第5节他就说了，那个时候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个时候还没有草木，还没有菜蔬。当然听起来有点矛盾，因为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创造的第三天就已经有什么？有青草，有菜蔬，有果树。第三天就有了，第六天才造人，怎么会说那一天当造人之前野地没有草木也没有菜蔬？他说因为没有降雨，也没有人耕种。那难道要第六天以后才有草木才有菜蔬吗？所以有时候会有些人觉得，你看显然这个记载不太明确或者不太准确。你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圣经批判学者，就是专门从文学或者从各种角度去批判圣经，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看圣经的时候是会采取一种比较批判式的甚至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常常会挑毛病。其实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野地没有草木，看起来草木就是草跟木，第三天不是有青草有树木吗？这个草木中文叫做草木，原文不叫草木。这个字在第三章第八节出现过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地方翻译成什么呢？那是人犯罪以后，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棘藜那个字就是这边的草木，那是一种杂草，野草，是不好的草。当人犯罪以后，神对这个亚当说，你耕地的时候，你本来要种稻子，你本来种麦子，结果呢稻子麦子可能长出来了，可是杂草丛生，这个棘藜还有这个荆棘也长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第二章这边所说的草木，所以意思就是在当时还没有杂草，那时候没有棘藜，因为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棘藜和杂草是草的一种变种，如果从今天我要谈到进化论里面的所谓突变的话，那是突变。我不知道这样说的会不会太夸大，上帝没有造棘藜，上帝造好的草，可是草因为人犯罪它都变出野草，那个时候还没有棘藜。那说没有菜蔬又怎么回事呢？田间没有菜蔬，菜蔬主要是为人做食物的，所以菜蔬我相信原来的菜蔬在第三天创造神已经给了，只是菜蔬有一种是野生的菜蔬，但也有一些菜蔬是人做食物的时候人需要耕种的，所以这边田间这个田就不是普通的地，就是有耕作的田。所以那时候他说还没有人耕地，所以还没有人耕作生长出来的菜蔬，那时候还没有。菜蔬的品种是有了，不然的话第六天神造人的时候神还得给人不管是菜种或者什么东西，不然菜蔬怎么长出来的？不是人弄出来的。所以可见在人以前就有菜蔬的种子，只是在有人以后经过人的耕种菜蔬才有。所以一方面他告诉你原来没有这些杂草，而且人所耕种的蔬菜也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还没有雨也还没有人耕种。没有雨这很有意思，似乎是暗示，那么有些圣经学者是这样同意的，就是说在洪水临到这个世界以前之前没有下雨，没有下雨那就有水转来一来呢，圣经上就说了，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个雾气一般英文的圣经有两种翻译法，一种翻译成雾气就是清晨的雾，另外一种翻译法是翻译成河水，但总而言之是由地上腾，是由下面上来的，不是上面下来的。换句话说，在某一个时间之前水不从上面来，水从下面来，那上面来当然是雨水，那个时候还没有上面来的雨水，那所有的水从下面上来，下面上来泉水河水或者雾气。当然圣经不是教科书，所以它没有详细的提到科学的事情。今天的科学家从各种的方式去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地球在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跟今天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们说以前的大气层，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的原因科技的发展，我们烧的煤烧的石油烧天然气烧很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造成一种叫做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就是说整个大气层当中有充满了各种的气体，这是要学机械或学火，我们学化工就知道有一些气体当阳光照射的时候，这种气体会把热散射， 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水 H2O， 第二种 CO2 二氧化碳。这两种气体特别是会散热，所以阳光照到这种气体的时候它会散热。温室效益就是说阳光可能直射赤道，因为温室效益以至于北极南极的温度比现在偏高很多。现在我们的大气层大多数氢气，是氮气氧气，水蒸气是有的，是很少的，而且是局部的，局部的地方就有云，很多地方阳光普照，没有云的话阳光就直射，阳光直射进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不是散热的，所以北极南极很冷，赤道很热，就是现在的地球。当我们烧的二氧化碳烧了越来越多，因为你烧任何的碳氢化合物，煤也是，油也是，天然气也是，烧的东西越多 CO2 二氧化碳越多，阳光照射它就产生散热现象，散热现象以至于全球温度上升。其实说全球温度上升严格说来不对，不是全球温度上升，是北极南极温度上升，赤道的温度其实是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一点。温室效应的结果是这样，热的比较冷一点，冷的热起来了，北极南极热起来以后呢，冰就化掉了，所以整个海面会提升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所以整个的大气层这个气候的变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什么圣婴现象啊，什么一下子洪水了，一下子干旱了，这类的问题都是温室效应的产生。可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整个大气层的外面是充满了水蒸气，饱和的水蒸气，饱和水蒸气，所以那时候阳光照到大气层的时候，那个温度分散跟今天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所有的考古学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南极洲到北极洲，你如果能够挖冰块挖向几十公尺，到很厚的冰的下面挖到一块泥土拿上样品，你都可以找到热带的棕榈树，在北极，在南极，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有一种长毛象，是象但是有毛的象，现在象是没有毛的，那种叫做猛犸，那种象已经绝种了。但在西伯利亚有成千上万的猛犸，有一些甚至是冰冻的，就好像活生生的一块肉放在冰箱里，现在解冻了，所以肉还有弹性，如果你想吃的话你也可以吃，大概只有中国人敢吃，那是几千年前的冷冻肉。他们解剖这猛犸，解剖它的肚子看它吃什么，发现它吃的就是热带的植物。西伯利亚怎么有热带植物呢？可见西伯利亚在几千年以前温度不是现在这个温度，是很热的。当很热不是说三十几度摄氏三十几度，或者我们所谓的八十度华氏，不是，它热到一个程度至少棕榈树可以在西伯利亚长出来，那就是温室效应。因此原来的地球充满着水蒸气，因此当日夜的温度差的时候，早上那个露水不是我们现在秋天春天的露水，我们秋天春天会有露水，夏天太热不会有，春天的时候露水有一滴滴水珠，那是因为有水蒸气。可是你要水蒸气很多的时候，那那个露水下来的量就几乎像下大雨一样，所以那个水足够养所有的植物。所以那时候没有雨，但是雾气从地上升，滋润遍地，或者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河水，因为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可以翻译成很多的字，这边是翻译成雾气，可以这样想象，也可以想象成河。总而言之，这个水由地面下上来，以致可以滋润遍地，这是当时的这个世界。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以后讲到这个洪水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猛犸这种长毛象怎么死的很有趣，因为几千几万头的猛犸是活埋在冰层下面就结冻，它不是化石，所谓的化石是一个尸体摆在大气中慢慢慢慢腐化了，最后肉不见了，皮没有了，剩下骨头，那叫化石。猛犸是连皮带肉带骨头的，连皮带肉，那连皮带肉是没有腐化的，表示它是被水淹盖了，淹死了。
可这个水立刻变成冰块，就急速冷冻。所以如果你学食品制造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急速冷冻保鲜。所以那个猛犸几千年以后还很鲜，我是说，如果你敢的话，你可以吃猛犸肉。它放在冰层下面，什么状况？一只象，不是一只，几千头、几万头象，忽然间淹死，然后整个上面的水，几十公尺高的水，就忽然间变成冰块。这很有趣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几个礼拜以后讲到洪水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跟圣经所说的一样。否则，猛犸如何绝种，是今天所有古生物学家很有兴趣的一个谜。因为没有几种解释可以解释的，你必须让猛犸淹在水里，然后水要急速冷冻。急速的意思是不能超过，大概通常的说法是24小时，或者最好是12小时之内，水立刻变成冰，然后这个冰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几千年来冰就没化过。你得有这个本事，否则它就不会留到今天。那什么情况，什么样的大气层的温度和状况可以达到这个条件，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因此在人被创造以前，其实这个地面上是有植物的，只不过野草没有，人工种植的蔬菜可能还没有啊，但是散布在各地是有的。然后开始神造人的时候，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推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几件事情要说明一下。第一个，这一段的圣经所有提到神的名字都用耶和华神。你注意看第一章，所有提到神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神，从来没有提到耶和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每一次都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和耶和华神。有一些做文学批判的人批判圣经，就说显然是两个作者，或者是两个什么不同的文件，怎么这边是用神，这边用耶和华神。有一个犹太人他说，哦，讲这种话的人因为他不懂希伯来文，不懂我们犹太人的文化。他说我们犹太人，称呼神的时候，神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耶和华，一个就叫做神。耶和华就是神，神就是耶和华。可是我称呼神的名字的时候有所区分的。我想到神这个字，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当然通常我们老师神学老师都教导我们，讲道的时候不要讲希伯来文，不要讲希腊文，一讲会吓死人的。哇，不过有几个字你稍微知道一点会有点帮助的。比如说我一定教你会教一个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Shalom 是犹太人的问安的时候，平安。好像你学任何语文第一句话就学的就是你好吗。对了，学中文字，当然有些美国人学中文学到最后变成你妈好。不过这个字很重要，你好吗，这第一句。你碰到犹太人别的都不会，一句话一定要会，就是 Shalom。Shalom 就是平安。这有几个希伯来文有帮助的。神他们是叫做 Elohim， 其实单数的神是 El， 那为什么阿拉伯人叫阿拉，阿拉 El 是同一个字根，所以阿拉伯人叫阿拉的神跟希伯来人叫 El 的神是同一个神，就是同一个字，只是阿拉伯人希伯来文他们是同一个字源的。只是 El 这个字的神变成复数，它通常都叫 Im， Elohim， 所以变成复数的神。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为什么是复数的神，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的原因，而是在犹太人当中尊称神的时候用复数，用复数来形容一个单数的人，要看他动词，动词是单数，名词是复数，表示那是个尊称。所以 Elohim 是神的名字。可是当犹太人称 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表示神是伟大的，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第一章神是好像是好，大有能力，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造天造地造海造人造物，哦，这样，所以全部用神。耶和华，犹太人称耶和华的时候，这个字是一个比较亲近的意思，亲近的意思。所以因此他称耶和华神都是一个有亲密关系的。你记得诗篇23篇，基督徒最喜欢念的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也可以说神是我的牧者，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可是他是用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代表的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这是一个亲近的神，所以他不用 Elohim， 他用耶和华。耶和华其实真正的念法不是 Jehovah， 现在我们英文叫 Jehovah， 其实原来的 犹太文可能应该是念成 Yahweh， Yahweh。 所以他称 Yahweh 的时候就是指亲近的神，称 Elohim 的时候是指伟大的神。那这边是整个创世纪独有的一段，他是用 Yahweh Elohim， 就是耶和华神，两个名字都放在一起。到了后面的圣经，有的时候用神，有的时候用耶和华。那你就注意，每一次用耶和华的时候，总是人跟神的关系有特别关系的时候，亲近的时候，或者有一种我们叫做约的关系，独特关系的时候，就用耶和华。那当想到神是创造的，是伟大的，是权威的，那时候就用神，用 Elohim。 所以这边的意思是，神造人固然是用他的大能来创造，可这个时候表示人好像是一个艺术家在造一个他心爱的一个艺术品的时候，所以神造人是耶和华神来造人，这代表他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边又是一个希伯来文字里面的一个你叫做文字游戏吧。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字，它的文字有时候用发音用什么东西来做一些技巧，翻译的时候就是很难翻译的。因为地，这个地面在希伯来文它其实就叫做 Adama， 人就是 Adam， 对， Adama 跟 Adam 就差一个字母。所以神是用 Adama 这个地面的尘土造了一个 Adam， 就是亚当。所以你知道最后他说那人名叫亚当，中文的圣经这样写，你注意看中文圣经名叫亚当，旁边有点点点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有一些注记哈，一些记号，它有特别用意的。所有的圣经如果那个字旁边右边有点点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那个字。所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没有了，到此为止。中文却加了一句他的名字叫亚当，因为造人的时候那个人就叫做 Adam， 所以 Adam 是他的名字，对，但 Adam 也就是一般的人，每一个人都是 Adam。 男人叫做男的 Adam， 女人她是叫做女的 Adam。对， Adam 可以特别名词专有名词，你的名字 Adam 就是一个普通名字，人的意思。所以神造了一个有灵的活的 Adam， 但是是指人，不一定是说那个人名字叫亚当，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加上去，当然也没有错。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呢这样说，神用一个生气，就是说其实用一个气息。所以你就发现神跟人的关系多亲密呢，神造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造狮子造其他动物，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其他动物圣经上也是这样说的，他也是用什么呢，也是用土造成的。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耶和华神也造狮子，也造了猴子，也造了各样东西，跟造人是一样的，地上的尘土。不同在哪里呢？人造好了以后，你可以想象哈，好像一个艺术家、雕塑家造好一个人，造好以后，看了半天，然后吹一口气，哎，那个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其实原文的那个灵没有这个字哈，其实就是那个人就成为活的人，多了一个灵字，因为是想到吹气。那你知道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吹气，气，空气，气，气息，跟灵是同一个字，正如希腊文里面也是同一个字，风跟灵都叫做 pneuma 啊。但是其实在这边神将气息吹在那个人鼻孔里的时候，那个字却不是用常常提到的灵那个字，
不是灵跟气通用那个字，是另外一个独特的字。所以其实人成为一个活的人，一个特别的人，是因为那个神的气息。因为神没有造狮子的时候，造一个狮子，然后那狮子就活了，造一个猴子，噗，那猴子就活了，好像你想象中是做卡通片一样，是是是，这个东西，然后呢，那个猴子好像一个雕像一样，不动，然后一吹气，哦，开始动了。不是，神就造了狮子，造了那个可以动的，唯有人造的时候，神在人身上吹了一个他的气息，其实也可以说，他的气息是带来生命的，对，那个人就成为有生命的人，或者说活的人。可见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有一种特别特别的感情，就这个意思。所以神造了一个人，第一个人，那个人名叫亚当。然后他就开始提到了伊甸园，因为会了解到整个的记载要描述是神对人的爱有多深，他对人有一种独特的期望，所以他造了一个人以后，他也要把他安置在一个好的环境，这就叫做伊甸园。于是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设了一个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安置那个动词原文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安置不是好像摆一个旗子就把它摆在那儿了，或者就把它撇在那儿了，那个安置是一个安息，是他那个很好的花园叫伊甸园，然后神把这一个亚当就安息在这里，表示说他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可以生活可以存在的，是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这段记载一般来讲有两种主要的解释，关于这四道河。他提到的是有个伊甸园，然后河从伊甸流出来，然后好像分散成四条河。这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河非常明确，没有什么争议，只是中文的翻译跟这个现代的翻译不太一样。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西底节现代的翻译是叫做底格利斯河，西底节就是底格利斯河。第四条河叫伯拉河，伯拉河现代翻译叫做幼发拉底河。底格利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伊朗伊拉克的所谓两河流域。早期的苏美人、早期的巴比伦人，人类所有最古老的文明，所有的考古学家一致公认，人类最早的文明不在东方的中国，不在西方，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在两河流域。那是在公元前8000到10000年，换来说那时候的人不是我们今天的什么北京人、爪哇人那种人，是真正有文明的，即使没有文字，还有结绳，或者有初期的文字，或者有陶瓷，就是已经是现在十足人的情况，而且是有文明的。全世界最早的是在那里。中国的皇帝大概多早呢？离现在4500年，是公元前2500。那多少？我也不想看到你的某些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编作裙子的意思。最进入人间的第一个悲剧带来的就是家庭悲剧，下礼拜会提到，下下礼拜你会提到。所以夫妻之间甚至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都因着最进入整个乐园的美景就破坏了。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回到乐园里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期望，也看见你所设立的婚姻原来带着何等的美好的祝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在最终，却因着你的救恩，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乐园当中，重建夫妻之间那种真诚的一体的、赤度敞开、毫无保留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求你的恩典常常领导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 主求你借着圣经上所记述的这一切事情，帮助我们想到你的恩典，想到你的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